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我们其实在上一期呢就已经开始了一个小小的话题，人心中的偏见真是一座大山吗？在上一期呢主要讲的是嫉妒，尤其是讲了两个家庭，一个就是该隐和亚伯，那他们之间的偏见，另外一个就是约瑟和他的弟兄们。不过今天呢要讲的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关于歧视，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其实圣经当中有两个非常明显的案例，那第一个就是关于撒玛利亚人和犹大人他们之间歧视问题，那当然主要就是犹大人歧视撒玛利亚人。
对，主要是因为他们曾经是以色列被亚述王攻占之后呢，就是撒玛利亚人在那里定居了，其实用的是以色列的都城撒玛利亚这个名字来命名的。
对，就是外族来了，他们彼此之间交融，就是混血，他们的民族呢就是血统
对
变得不再纯正，不是纯正的以色列人。最主要的就是他们认为宗教也变得通融了，尤其是耶路撒冷的犹大人，他们对于撒玛利亚人，对于这样一个混血的后代，他们充满了歧视，充满了敌意，甚至彼此之间不相往来。
没错，而且当我想到这里哈，因为之前我在读《河西阿书》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已经表明这个以色列国亡国了嘛。那么当时其实就讲到有一群人他将来就在那里定居的时候，就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其实当时的以色列国的国民已经是跟迦南当时各地的人呢，就是有一些通婚也好啊，或者说
是就
是
灭国之前嘛。
对，灭国之前已经有类似的情况，就包括宗教上面，虽然仍然在敬拜耶和华上帝，但是呢用的是迦南的这个敬拜假神的方式来敬拜的。所以你想想，从这个比较来说，人们好像看起来哦，我在意的是我的血统已经被玷污了或者什么。
对对对，
但是其实之前也是如此。当然你要是真的两个来看，犹大国和跟以色列国呢，好像我们能看得出来有区别，但是呢也差不了太多的。但是人好像就是自己为了要提升自己的这个地位，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偏见的这个东西，他刻意的通过这种偏见来证明和表达自己更加崇高高尚一点。
对，那李诺你刚才讲的这个现象呢是非常常见，尤其是在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没有用自己的信仰去影响迦南本地
外族人。
对，反而呢是受他们的影响。
对对，
跟他们通婚，通婚之后呢主要是迁就异族的，迁就外邦的民俗和信仰。
是，
所以这在被灭国之前就已经非常的普遍了。
对对对，
那只是灭国之后呢，相当于他们的地盘
对
被别人给占了。
没错，
那样的民族后代宗教就变得更为复杂。那身在南方的犹大族，他们就突然间有了一种优越感。那这样一种优越感呢，慢慢的就演化成一种偏见，所以彼此之间不相往来。但是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在福音书当中，关于撒玛利亚的记载是非常多的。
对，
比如说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的
妇人对
谈道论道，很有意思，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就是刻意的我要去拯救这个，
就是一种主动的拣选。
对，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偏见之后呢，我再回过头来去读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呢，就突然间觉得格外有意思，因为他不是讲一个好的法利赛人、好的文士、好的祭司群体的那个比喻，就是反而他用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刺痛这些 带有偏见的宗教领袖的阶层，
嗯，
就很扎心。本来我是瞧不起那群人的，我有天然的优越感，
嗯，
我在正统的宗教体系里面接受教育，而且在耶路撒冷这样的城市去生活。那结果现在讲了一个比喻，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
是，除此之外还有税吏和法利赛人的对比，
嗯，各种各样的偏见。
对对对对，那其实我在回想到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在亚述帝国攻占了以色列北国之后呢，应该说是从亚述迁过来的人住在了撒玛利亚，
嗯，
然后呢他们就是出现一个问题，耶和华神呢兴起狮子去攻击住在那里的人，嗯，结果呢他们就很着急，不知道怎么办解决这个事儿，
啊，
然后后来就说他们就找了一个从伯特利掳过来的祭司，
嗯，
问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儿。
哦，
结果呢就是这位祭司呢就在撒玛利亚的人群当中去宣讲上帝的道，
嗯，
宣讲神的律法，
嗯，
然后这群撒玛利亚人呢就按照上帝的律法去过自己的生活，去敬拜神。
是，所以呢你刚才讲的这个案例结合刚才福音书当中说的好撒玛利亚人以及耶稣与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去谈道呢，
嗯，
我们就会发现人会带着偏见。
对，
我会认为那一群人是不洁净的，
是
我甚至不可以与他交往，
嗯，
但是耶稣会拣选他们。
就神不是这么看的。
对对，嗯，神不是这么看的，
嗯，
神会让福音临到这一群你偏见和歧视的民族。
对，
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来到另外一群人，就是统称为外邦人，嗯，哎，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有没有用过这个词啊？
我觉得还比较常用的。
常用哦。
嗯，
我真的是经常会遇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用外邦人这个词
去称呼未信的人。
对，我跟你说，我之前啊非常长的时间在教会当中有太多的弟兄姐妹包括牧者，
嗯，
他们用外邦人外邦人外邦人，
嗯，
来形容那些不信主的人。
嗯，
我现在不敢用。
嗯，
后来我当然也是听到一个老师，
嗯，
他说这样的用法呢不太合适。
对，
他说其实呢那是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文化下，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对于不信犹太教的人统称为外邦人。
嗯，
这个外邦人是带着一种异族的概念和偏见在里面。
对，
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信神，他们没有真神，所以他们是异族外邦，被统称为外邦人。
又或者吧，就是这个外邦的意思其实跟中国传统有一句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吧，
啊，对，
就所谓的异族，
嗯，
就是是一个道理，
嗯，
那么在当时那个年代底下，你看就是人类历史漫长的时间是族群之间的区别，
对，
就是你是什么族，你是你的祖宗是谁等等这样的区别，后来才有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嘛，
嗯，
所以从民族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呢，他们称外邦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嗯，
再加上呢神的恩典特别的临到亚伯拉罕，临到以色列这个族群，好像给这个族群呢增加了一丝一种神圣或者一种圣洁，那本来在当时那个处境底下神的恩典也真的是单单的临到了这一个族群，
嗯，
所以就变成这个族群跟信仰呢就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挂钩了。
对，所以呢一般通常在圣经尤其旧约里边提及外邦人，其实讲的是也包括外邦信仰的问题，
嗯，
因为福音没有临到他们，没有向他们开启。那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即便在旧约的时候仍然有外邦人归于耶和华。
对的，
所以其实本质上来说，那个时候讲外邦人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区分神所拣选的和未拣选的。
嗯，
但是呢确实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现在我们在用外邦人呢，其实严格上来说
我们就是外邦人。
对
对不对？因为如果真的回到圣经当中来看，我们就是外邦人，因为我们不是犹大民族，
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对啊，我们就是外邦人。但是现在反而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用外邦人来形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
嗯，
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偏见的延伸。
嗯，
那在当时呢形容外邦人呢 是带着一种深深的偏见，这种偏见是基于这个民族，基于这个信仰而带来的。
对，
所以你是不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同桌吃饭的。
对，
你不可以与他交往的。
是，
甚至彼得巴拿巴他们一伙的跟外邦人同桌吃饭，他们开始随伙装甲，从那一桌又移开了嘛。
就是有别的犹太人来了，就赶紧站起来，我没有跟他坐在一块儿，就是
这个，就是因为你的骨子里面，
对对对对，
你的本质上你是带着偏见的。我跟他在一桌吃饭，被人看见是不合适的。
对，本来我是爱他的，
对
啊、但是呢，别人看见就不好了，所以后来保罗才站出来指出彼得的问题，
责备他，所以这是因为。在那样一个文化下，他们对于我们刚才说撒玛利亚人有偏见，对于非犹大民族的外邦人有着偏见。但是在福音里面不是的，我们看到耶稣他拣选撒玛利亚人，我们看到福音定义的要向外邦去传扬，所以我们这些偏见都要在福音里面被更新、被扭转、被抹平。那今天我们就不要再有这样的偏见，虽然这个偏见可能会依然存在。
对对对对，而且我常常在想，外邦人这个称呼本身它就带着一个什么呢、就是断定判断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就是你当你说他是一个外邦人的时候，你的头脑当中应该有一个概念的。就是我们常常说信耶稣的不被定罪，不信耶稣的罪已经定了。当你说他是外邦人的时候，意思说啊，他被定罪了，他将来会接受审判。那本来就是这种思维，我个人觉得其实他已经不符合真理了。就不说是所谓的我们今天这个是不是要用合宜的话跟别人表达，就单纯是我们带着这样的思维已经不合乎真理了。因为谁也不知道神会怎么样的去拣选每一个人嘛。我们真正要做的工作是怎么样去配合神，配合神的工作，而且就是把这个福音尽可能传播开来。
比方说我们去形容目前还没有信主的那些朋友，或者慕道友啊，
对对对，
等等，用这样的名称去称呼他，而不是用一个圣经当中说的外邦人来形容现在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但实际上跟我是一个民族的人。
对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点是，我们可能很多教会不会用外邦人，会用世上的人。
世人，
对
啊，
我是信徒，他是世人。
嗯，
那这个其实也是在制造一种角色的区分。但事实上呢，我常常在想的就是，在耶稣在神的眼光里边怎么看待我们呢？我们都是罪人，然后呢都是可怜的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
是，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可能我们今天所探讨这个外邦人或者世人，他们的内心的状态、实际灵魂的状态比我们要深刻、要可怜的多。
是，所以呢，像李诺所说的，我们是很可怜的，我们凭着人有限的认知，我们会存在极大的偏见，来自于种族的，来自于宗教的，带着这样的偏见去对待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但是福音要将这一切都更新，愿我们放下心中的偏见，在基督里面一同来敬拜这一位真神。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你和我是天赋